带着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。主，求你让我们今天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，打开我们眼睛，使我们得见你的荣光。主啊，让我们个人不被这世俗的事物所缠身，将我们心中所挂虑的、所惦记的，这时候都一一卸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单单来到你面前，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是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里头，再一次警戒我们、教训我们、督责我们，使我们得以归正，教导我们学义，使我们在这条光明的路上跟随基督耶稣的脚中行。主，为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仰望交托在你手中。主，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开启我们的眼，开启我们的耳，使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，专注在你身上。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。谢谢恩典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灵，阿们。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，接下来马可用了五章的篇幅记载了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周的事迹，所以从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开始是耶稣的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。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传道三年半，他所行的神迹奇事早已传遍了大街小巷，特别是他在真理上面的教导啊，用句现代的话非常接地气，大家听到他的话都觉得非常的受用。面对他勇于对抗传统、对抗这些宗教来的束缚，大家由衷的感到佩服，使得他弥赛亚的名声如日中天，所到之处总是吸引大批的群众围观跟随，所以在民间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热潮。现在耶稣离开了耶利哥，将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路上，他在进城的路上，这时候民众群情激昂，把衣服、把树枝都铺在地上。这种行动是当时表示对王者的一种尊崇与欢迎的方式。大家把衣服纷纷脱在地上，铺在地上，好像一个欢迎的道路一样，啊，让耶稣能够踩着进来。大家夹道欢呼何塞纳。那我们知道，刚才经文里的记载，何塞纳原本是求救的意思，就主救我的意思，但现在变成是一种赞美的词。他们欢呼赞美那位拯救他们的君王。这个时候，耶稣就骑着驴驹子缓缓的进城。这是当时群众的心情，我们可以看到。但耶稣的心情如何？我们看到群众这么激昂，那耶稣呢？耶稣他的心情如何？他很享受在这种群众的爱戴、这种欢呼里头吗？根据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的记载，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城的时候，就为他哀哭。进城以后，在逾越节那个夜晚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他更是大声的哀哭。这记载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。他大声的哀哭，恳求能救他免死的主。所以最后这一周，耶稣在最后的这一周，圣城里头融合了群众的欢呼声以及主耶稣的哀哭声，这两者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。所以今天我要从欢呼呐喊的百姓、跟随耶稣的门徒 还有骑着驴驹子的耶稣，这三个不同的人物，透过他们所做的事来看这段经文。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为什么做这事。经文分成三段，第一段百姓为什么做这事，第二段门徒为什么做这事，第三段耶稣为什么做这事。第一段百姓为什么做这事，百姓出城去迎接耶稣，高声欢呼和赞那，是因为他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来了，耶稣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，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，他们盼了好久终于来了，所以他们很高兴出城去迎接他，他们心中想着过去的苦日子终于怎么样要翻篇了。只不过在百姓欢呼声的背后，其实他们有另外一种声音，在欢呼声的背后，其实那个声音是什么？是仇恨。因为每一次到逾越节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不单是纪念上帝带他们的祖宗出埃及的历史，其实每次到了逾越节，他们更渴望上帝再施行一次出埃及的神迹，能够击打罗马帝国，如同当初击打埃及的法老一样，他们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再次的发生，他们渴望上帝为他们施行审判。可是要审判的都是谁？都是别人，都是那些屈辱他们的人，奴役他们的人，压迫他们的人，上帝啊，你审判他们。那些屈辱我们的人，有一天也让他们尝尝屈辱的滋味。所以他们期待弥赛亚荣耀的日子，但同时也是期待什么？报仇雪恨的日子。所以百姓的欢呼声有多大，那个报仇雪恨的心就有多深。所以百姓指望上帝为他们做一些事情，但基督耶稣来是希望他们留心上帝要做的事情，期望上帝为我们做事情跟期望上帝要做的事情，这两者是完全的不同。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一个是以上帝为中心。上帝你为我们做些事情跟上帝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差别是非常大的。百姓渴望脱离苦海，但却忘了他们眼前的这些苦难是因为犯罪离开神所带来的后果。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国，是因为他们背逆神离开了神，所以他们只想要脱离眼前外在的桎梏，但是对于内在的罪的捆锁却视而不见。有时候外在的苦难其实是源自于人心最深处的败坏与诡诈，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如此，但有时候有些苦难是源自于人的罪性，外在的苦难更显明了人内心最深处的黑暗，那才是耶稣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，要带领人脱离苦难的根源，也就是人罪性所带来的影响。它不只是解决我们眼前短暂的痛苦而已，耶稣要做的是治根，而不是只有治标而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生会遇到困难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标题叫做人生要具备翻篇的能力。文章是这样写的， 他说翻篇能力弱的人容易纠结在过去中浪费年华，对生活机械的投降，而翻篇能力强的人看到的都是希望，对生活始终保持热情。很多人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、婚姻家庭的问题、工作的问题、人际关系的问题，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，放不下、纠结、怨恨、感叹各种的不公平。若是执着于过去，就很难获得新生。文章说，人生要具备翻篇的能力，就像日历一样，很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要向前看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我引用的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你们，没道理。这是外面世界、外面宗教的教导，比比皆是，可是却没有去反省人为什么困在这一篇。我们只想过去了，过去就让过去了。我们只想很快的翻篇，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我为什么会困在这一篇。我们只想很快的翻篇，但到了下一篇，因为人的罪性没有改变，我们仍然会被相同的问题给困住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仍然会被相同的问题给困住，然后呢，我们又在想赶快翻篇，是这样吗？过去辅导很多婚姻的问题，婚姻遇到问题什么方式最快解决？离婚，翻篇啊，就过去了。然后呢，再婚，然后呢，又遇到相同问题，然后呢，再离婚。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到我为什么被困在这里，为什么我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。人的罪，以色列人并非没有神，以色列人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并非没有拯救者，然而他们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蹈覆辙的历史，他们的历史就是不会汲取教训的历史，他们犯罪远离神，于是他们的苦难就临到，直到他们痛苦难挨的时候，他们才认罪悔改呼求神，神这时候就施行怜悯拯救，救他们脱离苦难得享安康。而之后呢，他们又固态固谋，他们就继续犯罪，忘记神拯救的恩典，然后呢又落在苦难里头，然后受不了了，然后啊，神啊，我错了，我呼求你拯救我，如此不断的循环，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但同时这也是所有人类的历史。所以我们要认清一点事实，在罪恶里的人，我们其实不具有翻篇的能力，除非我们拥有主耶稣，否则我们的人生将会原地打转，没有出路的。只可惜当时的百姓不明白上帝要做的事，所以几天之后，这群高喊何塞纳的群众，同时也是高喊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群众，一个礼拜有这么大的转变。所以当耶稣没有按着他们想要为他们做事的时候，他们就拒绝耶稣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才语重心长地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如果你是慕道友，不要不晓得你所做的。拒绝耶稣其实就是拒绝上帝拯救的恩典， 真的期盼我们众人都能够得着这美好的恩典。第二点，门徒为什么做这些事？主要门徒去牵驴驹子，门徒很顺服，他们就照着做了。可是约翰福音也很真实的去记载，当时门徒对耶稣骑驴驹子进城的意义是完全不明白的。这群跟随主三年多的门徒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，不知道。约翰福音12章15到16节，锡安的民呐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写的。这话是出于旧约先知书撒加利亚书9章9节，原文是这样记载的：锡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；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。看哪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第十节，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，战争的弓也必除灭。他必向列国讲和平，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大河管到地极。这是以撒加利亚书9章9到10节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句经文的亮点在哪里？对以色列人来说，这句经文的亮点在第10节。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得了荣耀，门徒才想到第9节。第9节才是真正的，第10节是以色列人所想象的弥赛亚，大有能力，大有权柄，要能够除灭战车，除灭战马，能够把战争的弓也都除灭。哇，大有能力，他大有权柄，从这海管到那海，从这河管到地极。以色列人想的弥赛亚是这样的，可是第9节才是弥赛亚真正的形象，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施行拯救。所以门徒到后来才想到，哎，有第9节啊，他们才想起这话来。所以这提醒了我们，读经不能断章取义啊，只读自己想听的，结果把自己的意思都给读进去了。路加福音19章36节到37节，这也是同样记载了耶稣即将进耶路撒冷城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时候，经文是这样记载的，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呼起来，大声赞美神。你会发现，原来是门徒他们带头大声的赞美神，就引发了群众的呼应，大家就一起欢呼。你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场面有多么的浩大。根据犹太古史的记载，犹太人过逾越节，把羊带到圣殿，下午2点半到3点半，祭司在圣殿吹号，吹号宰杀羊羔，并且唱赞美诗。根据历史记载，主后65年逾越节过节，被宰杀的羊有256500头。估算当时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有200-300万人。所以想象一下那画面，这么多人，他们夹道欢迎，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来了，所以他们夹道欢迎，高唱哈利路亚，高唱何塞纳， 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有多么壮观，弥赛亚来了，响彻天空的欢呼，万人空巷的盛况。可是我们想一下，如果门徒真的理解耶稣之前不断地告诉他们，我要上耶路撒冷，我要被捕，我要被羞辱，我要被杀，请问他们还会跟着耶稣进城吗？如果他们真的理解了他们进城以后耶稣会遭遇这样的事情，请问他们还会进城吗？他们还会高唱何塞纳吗？那位他们期盼要拯救的现在居然被抓了，而且被钉死，他们还唱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，唱不出来。事实也证明，他们后来在耶稣被捉拿的时候，他们全跑掉了，他们巴不得不在城里面。所以门徒心里面有很多的憧憬，他们跟随耶稣，心里面想着自己的成功，他们争论谁为大，争论谁能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，他们沉浸在众人的欢呼声里头，他们高昂的情绪也不断的膨胀，大家都以为胜利在望，门徒都以为离自己坐上大位的日子不远，他们完全不明白去牵驴驹这件事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，他们不明白，因为他们的焦点全在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我们明白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做的事吗？你能够明白你现在在信仰里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吗？我们会不会跟门徒一样，我们把焦点也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敬拜赞美？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听讲道？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？我们是为什么要传福音？我们为什么待会要收奉献？我们为什么要奉献？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？求神帮我们不要像这些百姓还有门徒一样，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，我们只关注自己的难处，我们只想着自己的成功，我们倒要去明白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些事，他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。前两周我们推动了翟普明宣教计划，还记得吗？ The Jeffrey Project， 我们为这个计划奉献，宣道会拆开了22个宣教士，现在宣教士不能叫 missionary， 他们因为时代不断在改变，称这个名字有危险的，所以现在叫做什么 new workers。 他们拆派了22位宣教士去了墨西哥啊，去了其他的国家，因为有危险，所以我们透过奉献支持他们的工作。有人问我说翟普明是什么意思？翟普明其实就是 Jeffrey 啊，中文翻译直翻啊，翟普明就是 Jeffrey。 Jeffrey 是谁？ Jeffrey 是谁？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 Jeffrey 是宣道会的一个宣教士，他对我们华人有非常深的福音负担，他对华人在华南的福音工作有非常大的影响。这个人说过一句话我非常感动，他说神让我选择的话，我宁愿做中国人，但我现在身为英国人，他说那不是我的错， 乃是上帝的旨意。这跟之前有一个人，还记得是谁吗？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有多少钱，我每一分钱都要给谁？给中国人。一样的类似的话，说我宁愿身为中国人，要干嘛？对很多人来讲，特别是当时白人至上优越的这种种族意识来讲，他们不明白翟普宁 Jeffrey 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，他们不明白。但是这个 Jeffrey 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所以翟普宁后来的服事对中国的华南的福音有很大的影响，在那边把福音传遍，他甚至后来组织了中国叫做中华国外布道团，他带领这个布道团把华人牧者带着华人牧者把福音传到南洋，所以南洋的福音工作是他建立起来的。还有另外一个牧师叫做简国庆，以后可能会听到，他也在南洋服侍了很久时间，特别在越南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对很多人来讲不明白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自己的生命摆上。然而他们清楚的明白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清楚明白我们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不期望，我不希望你们礼拜天来到这边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第三点，耶稣为什么做这个事？第十一节，耶稣进了耶路撒冷，入了圣殿，周围看了各样物件，天色已晚，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。当天晚上耶稣来到了圣殿，看了物件。这时候的圣殿正在为逾越节这个重大节日预备，特别在圣殿的外院有祭坛，还有洗涤盆。我们刚才讲过，这些民众会带着他们的羊羔来被宰杀献祭。那我们刚才也知道，在犹太的古史里头讲到，这边有25万多头的羊要在这里被杀。我们也都知道，献祭是以色列人信仰当中、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人必须透过献祭，罪才得蒙赦免，得与神和好。可是，这种地上的献祭是暂时性的，并非是永久性的。因此，他们每年都要献祭，就连祭司也要为自己的罪献祭。所以耶稣为何去看这些物件？因为他即将要在这里把自己的血献上，献上为赎罪祭。希伯来书7章23到27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请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感谢主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那一位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圣洁的祭司，他把自己献上，一次的就把这救恩的事给完全了，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心，除去了我们的死刑， 使我们得以信靠他，就能够得拯救，使我们原本被称为罪人的，现在得以被称为圣洁，被称为义人。所以就如以赛亚书53:5-6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牺牲，上帝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和过犯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罪债现在都归在他的身上，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好像被咒诅了，而他却能够把咒诅化成祝福，使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。阿们。所以有一部电影，导演叫做 Richard Fleischer， 这个导演很有创意，他看了圣经以后，他就用强盗巴拉巴，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到，他用巴拉巴这个角色拍了一部电影。巴拉巴是个强盗，作乱的时候曾经杀过人，被罗马逮捕，即将面临死刑。可是没想到逾越节的时候，犹太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他们拿了巴拉巴换耶稣，让耶稣代替巴拉巴，把强盗给释放了，把无罪的人给钉十字架。所以导演就利用这一点，他发挥了一个想象的空间，影片中就描写这个巴拉巴，他觉得莫名其妙，他就被自由的释放，他成为自由的人了。在电影中他就开始思想，他的生命是捡回来的，是另外一个无罪的人代替他原本该受的死刑，但他现在却是自由了。所以巴拉巴在那个电影里面，他生命就彻底的改变。影片中巴拉巴一直在问自己，重新得到的生命，我应该怎么去过生活？我重新得到的生命，我应该怎么过生活？所以期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，耶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。亲爱的慕道友，在我们当中的慕道友，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像电影刚才我所说的电影当中的巴拉巴，因为我们本来该因为自己的罪走向死亡的，但耶稣他乐意拯救我们，给我们新生，使凡信靠他的，我们的人生可以从此翻篇。愿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